以色列被爆通过中共锁定并精准击毙哈梅内伊，两会逾百人缺席，知情人爆超500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捉。马斯克特爆美国未来计划，普京急与中东战事切割，反制伊朗，五国大楼已购污无人机拦截器，哈瓦那再陷大停电，古巴能源要崩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北京市区安保空前严格，从长安街至人民大会堂沿线每个路口设临时警察岗，游客需要刷身份证开包检查，随身物品、电子设备逐一检查。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神经质安保反映了中共对国内外政治风险的高度敏感。马斯克突然就中共和台湾问题做了回应，引发外界关注。当日中共总理李强在两会上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等，但是连续三年未提和平统一或武统台湾，并宣布2026年国防预算增至 1.91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7%， 用于提升军人工资、军事训练、环台演习等。此举引发邻国关注，台湾以增加军费应对，菲律宾允许更多美军进入基地，日本亦批准创纪录国防预算。之前美国活捉马杜罗后，中共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演习大幅下降，而击毙哈梅内伊后，5号台湾立委林俊宪指出，几乎日日来扰的共机已经连续消失5日了，不是因为石油短缺，而是伊朗局势变化得太迅速，中共被迫进入战略收缩，全面调整与美国对抗的布局，连带在台海施压的手段亦需要重新评估。美国接下来要集中力量照顾那个制造世界不安全的最大根源了。另据金融时报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秘密渗透德克兰的城市监控系统，几乎所有道路摄像头的画面都被传回以色列服务器，成为行动实施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据悉，伊朗境内大部监控设施由海康威视、大华技术等厂商提供和维护，正是这些中国产的监控设备助力以色列锁定了哈梅内伊的具体位置。当日美国亿万富翁、知名投资人查马斯表示，中共刚刚宣布了 4.5% 至 5% 的官员增长目标，这个是中国30年来最低的增速。随着委内瑞拉和伊朗在能源供应方面被排除在外，中共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这样使得未来几年中国的决策将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在对台政策方面。科技精英贝夫指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行动的原因。马斯克罕见表示，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事情发生。贝夫回应道，懂的都懂。中共外长王毅3号与以色列外长通话时说，武力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军事实力的真正价值不在战场，而在于预防战争。这番所谓劝世金句迅速引发网友们嘲讽，纷纷留言道，蓝白快来看，你们的大哥都说军事实力是为了预防战争，不是有人说买军备就是想打仗吗？恶人先告状的典型例子。北京官方数据显示，这次两会缺席113人，人大与政协减少人数，尤其是军方代表的缺席，是习近平任内除疫情年份外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外界注意到，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仍未现身，同日公布的主席团名单中，他亦未按惯例出现在名单内。成为近期中共官场落马的何卫东、张又侠等14人中唯一去向不明的高层官员。 马兴瑞曾被视为习近平及彭丽媛阵营的重要人物，因此其动向格外受到关注。另外，按惯例，统战部部长通常会接替前任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现任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既不是政协委员，亦未进入政协领导层。观察人士认为，或显示中共统战系统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在发生调整，亦反映出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格局仍在持续变化。政协主席团人数亦比去年减少九人。企业家胡力任近日披露，他从中共中组部人事处获悉，在两会前一两个月内，当局已经抓捕超过5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该讲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持续的反腐行为正不断波及人大与政协系统。两会期间，一辆轿车试图强行带走访民，北京民众纷纷出面拍摄并阻止非法行为。网友们认为，团结的力量让违法者心虚，北京人比全国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突然刊登食了诛心失去人心评论文章，被外界视为向习近平献礼的评论文章。文章强调执政者应以民心为本，警示权力者若果只顾自身利益而忽视民意，最终可能失去人心。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有评论指出，在中共军方背景的平台媒体发布会被赋予更多政治含义。跟着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3月4日发布了2026年度报告，其中指出中共过去一年持续严重侵害宗教自由，包括打压法轮功。报告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状况最恶劣的特别关注国之一，同时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下面请睇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维基·哈切勒说，根据2025年的情况，我们建议将18个国家列入2025年的特别关注国名单，这些国家包括缅甸、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伊朗等等。3月4日下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度报告，其中指出中共当局在过去一年继续系统性、持续性和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宗教实施全面控制。当局持续推行国家强制性的宗教中国化政策，目的是将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融入宗教生活的各方面。报告还提到，法轮功修炼者仍然面临非法拘留和虐待等打压。据报道，去年8月，当局强迫一名87岁的法轮功学员开始服刑，刑期为3年半。另外，2025年有多位年长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去世。另外，当局继续在海外对宗教活动人士和批评者进行跨国镇压，包括监控、威胁以及对中国境内亲属施压等行为。 针对中国状况报告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包括继续利用全国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工具，对参与宗教迫害的中共官员实施定向制裁，包括签证限制和资产冻结，以及加强保护在海外遭到威胁的宗教活动人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瑞秋拉瑟说，政府还可以广泛执行国务院的政策，对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包括将这类限制扩大到他们的直系亲属。这样如何？尽管这些官员的行为令人发指，但很多这样的官员仍然来美国度假或送子女来美国留学，我们不应该继续给予他们这些特权。当他们继续在其本国压制人民的基本宗教自由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哈切勒表示，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在海外推动宗教自由，为那些面临宗教迫害的人们带来改变。副主席马哈茂德亦敦促美国国务院尽快发布已被延迟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并对侵犯这项基本自由的国家和实体进行认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1998年设立的跨党派独立机构，其年度报告通常对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接受专访，谈到自己去年11月在国际峰会上首次与习近平正式对谈的情况。他说，会面一开始，习近平就连续讲了大概10分钟，内容几乎都是在讲沟通方式，一是希望加拿大在有意见时话讲清楚，不要搞模糊信号，而是强调不要在公开场合教训他，有问题可以私下谈，不要当着媒体或联合记者会点名批评中共国。卡尼转述自己当时心入面想法就是，可以，但你亦不要期待我在国内完全不讲话。他强调加拿大是民主国家，有国会质询和媒体监督，有些对中共人权、安全、经贸的批评不可能全部关在房间里面讲完，等于委员拒绝了北京只准关起门来谈的期待。这个已经不是习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在2022年 G20 巴厘岛峰会上，当时习对杜鲁多讲的一段话被镜头拍到。习近平当时说，我们谈的内容都被报纸登出来了，这个不合适。那段视像后来在全球疯传，标题是习当场训斥杜鲁多，两个人最后握手时气氛亦好僵。事件起因被指是之前杜鲁多和习会面后，对媒体透露双方谈到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人权观察和多位中国研究学者曾批评，北京最擅长的就是一边要求各国不要在公开场合羞辱中国，一边在国内持续加码监控封锁信息，被真正受害者完全无法发声。中共口中的人权对话往往变成拖延战术，只要谈判仲在进行，国际制裁与谴责就会被搁置，人权压力就会被消耗了。另外5号卡尼访问澳洲，这个是近20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对澳进行双边访问。卡尼在坎培拉向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表态说加拿大正在建构密集的地缘连结，以应对后规划时代的各种冲击。卡尼公开呼吁各国不要再幻想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当前全球规则崩溃，中等强国若果不加速结盟自保，恐将沦为这场巨变下的牺牲品。加澳两国将扩大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及国防技术所需关键矿产上的投资与供应链合作，澳大利亚亦将加入加拿大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包括澳洲加入7国集团的矿产联盟，另外还包括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 泽连斯基5号表示，乌克兰团队正在与美国及多个中东伙伴合作，协助对抗伊朗无人机威胁。乌方可以提供相关设备与专家，但前提是不影响本国防御能力，同时亦希望透过合作加强与盟友的战略关系。英国金融时报5号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正与乌克兰洽谈，考虑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拦截器，以对抗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一位乌克兰官员表示，明显感受到对乌克兰无人机拦截器的兴趣激增。乌官员与国防工业代表透露，五角大楼与波斯湾国家正积极检视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对抗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的经验，几乎在这个过程中开发了多种低成本拦截技术。彭博社5号指出，在这一轮波斯湾冲突中，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方式正明显从以导弹为主转变成大量廉价无人机加少量导弹的组合。原因之一是美伊空袭已重创伊朗多处导弹基地与发射阵地，导致可用导弹发射量大幅下滑，伊朗只好改以成本较低、产量较大的自毁式无人机来续命。更关键的是，伊朗企图打不对称消耗战，消耗对方上百万美元的爱国者等防空导弹拦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哈梅内伊遭斩首后，在2月28号接受 NBC 采访时说，伊朗希望同中俄保持密切联系，寻找任何能够公平、合理且体面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案，被指是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开始向中俄求助。同时，川普在谈到俄乌战争时表示，目前泽连斯基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比起之前已经明显减少，他认为战场局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基辅在未来的谈判空间逐渐缩小。川普指出，普京其实一直在观察谈判时机，而俄方现在可能更愿意讨论某种形式的停战，普京是准备好谈交易的，但是乌克兰方面对达成协议的态度仍比较犹豫。现在美俄乌三方会谈，由于中东局势升级与多方分歧，原定3月初举行的谈判一度被讨论延期，地点可能改在土耳其或瑞士等国。另外，3月5号，俄罗斯总统府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目前爆发的伊朗冲突不是俄罗斯的战争，并强调这场中东战事与俄乌战争性质完全不同。外界分析，这番表达显示莫斯科不希望被卷入中东战场，亦在刻意将俄乌战争与伊朗局势切割，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表态一方面是在降低外界对俄军会扩大战线的猜测，另一方面是在为自己保留外交谈判空间，可能是暗示俄罗斯不会同美国对着干。目前来看，随着俄乌战争进入长期消耗阶段，各方对谈判解决冲突的讨论正在逐渐增加。泽连斯基说，我们亲身知道战争拖长会有几血腥，所以希望伊朗冲突只是一场短暂危机，而不是另一场四年打不完的战争。3月4号，古巴首都哈瓦那再次爆发大规模停电。这次停电的导火线是古巴最重要的发电厂之一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火力电厂突发故障，导致几百万人陷入黑暗。技术负责人说，修复工作至少需要72小时。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一年，古巴全国性大停电已经发生过至少5次。对普通民众来讲，每日停电长达20个钟头，早就成了日常。街上红灯不着，商店铁门拉下，冰箱入边的食物不断腐坏，整个社会在黑暗中勉强维持运转。古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根本原因是石油断供。今年一月，美国拿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输送。 韦国原本是古巴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同时川普亦表示，任何继续向古巴买油的国家都会被加征关税。在这种压力下，墨西哥亦暂停了石油运输，令古巴的能源缺口雪上加霜。估计古巴的石油储量当时只剩下15到20日的用量，发电靠的是石油，停电就是断油的直接结果。川普之前对记者说，古巴政府正在与我们对话，他们陷入很大的麻烦，他们现在没钱，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正在跟我们谈，或者我们会对古巴进行友善的接管。目前俄罗斯表示愿意继续向古巴供油，但能否填补缺口目前仍不明朗。古巴总理克鲁斯表示，相信当局能够尽快克服困难，但在同一日，美国大使馆向在古巴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告，指出古巴电网几乎每日都在崩溃，提醒大家备好燃料和饮水。古巴民众抱怨说，又来了，我们又在倒退。有华人网友说，共产主义的必然结果从委内瑞拉到古巴剧本一模一样，古巴倒退的速度比预期还快，看中共还敢不敢继续鼓吹这套制度。还有人拿古巴和北韩比，一个日日停电，一个根本不知道停电是什么，因为从来未有过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